请看到讲义118页，科判刮胡一，阐明七身满正果身形，身形即是指其的形象、身份的形象。如论文所说，中间虽有圣道现前，于业力持不正缘寂。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假设。证得出果的圣者，由于其宿世的定业，哦，于业力持，此中的业力局限于定业力，哦，那必然会感召人天七往返，哦，所以即使在七往返的过程中，这位出果的圣者虽然仍然在修学圣道，对治烦恼，但是因为宿世定业力的关系，所以无法断尽所有的烦恼。那要等到受生第七有之时，这一位当初的这一位圣者，是出于无佛法之士。以在家的身份得阿罗汉果，那得阿罗汉果之后，必不住家，法尔至德，必除形象。那只是说，为什么这边不提女众呢？因为在到达忍位的时候，已经对于后世得到女身有非则灭无为的，所以当今生之后，以圣者位，以圣者位，经历了在欲界生死轮回之后，他不会感召一手果报的女身，必然会是男身，男子的色身啊。法尔就是指自然而然的意思，法尔如是的意思，不用经过去受出家戒，然后由师长做剃度等等的仪式。由于他是出生于无佛法的时间点，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因为没有佛法，没有佛，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出家众剃度恩师啊，所以当处于这样的一种特殊时期，其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那是自然而然得到出家的形象，必不住家。好，那在婆沙中有一说啊，一说即是这一位以在家身份证得阿罗汉果。往于道出家，于道即是指佛法之外的外道，称为于道。但是这种说法是非正义。如注脚168，在讲义119页引文有提到的。如引用《圣证理论》卷64，那以众贤的正义，即是如俱舍论的第一说，另外众贤也记载了，一说，在家身份成为阿罗汉果者，往外道中展现出家人的形象。那众贤说理不应然，为什么呢？因为会往外道的友情，必然是因为恶见力邪业转就是升起的缘故。那既然已经证得阿罗汉果，怎么会有恶见力邪业呢？姑且不要说是阿罗汉果，连出果的圣者都不可能会归向外道了，那 更何况是阿罗汉果的圣者。好，那接着普光也引用了《大毗婆萨论》卷四十六提到的：“若满七有，无佛出世，彼在居家得阿罗汉果耶？”在有部的说法是承认能以居家的身份的阿罗汉果，然而，请看到如是说者这个段落，以居家身份的阿罗汉果法尔成佛弟子相，这边的佛弟子相即是指出家的形象，乃至得极果，此中的极果即是指阿罗汉果。那接着有部即引用了在契经中有如此的记载，那这一类的五百仙人，仙人即是指修道者啦，修道者跟中国道家所讲的仙人意义不一样。好，那这五百仙人他过往呢是修学声闻道，然而其出于无佛事，那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那这时候在山中修学的时候呢，猕猴为其现佛弟子相。那这只猕猴很特别，曾经有遇过那个出家人，所以猕猴就显现了出家人的一些行仪等等。那这五百仙人呢，就向猕猴学习这样的佛弟子相。那这五百仙人，那努力的修学圣道，最终都证得了极果。那由于这五百仙人是出于无佛之事，所以当其证得究极的果位，是称为独觉。但是属于独觉中的步行独觉，而不是最立根的菱角喻独觉。原本修学声闻道，出于无佛事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即归属于是步行独觉。那步行独觉跟菱角喻的独觉其差别，菱角喻是属于立根，在功德方面强过于步行独觉这一类。那再者，当菱角喻独觉出世的时候，同一世同一个时空中不会有其他的独觉，也不会有成为佛道的，都不会有。他这种特性跟成佛的特性是有点相近的，所以称为菱角喻，独有一只脚。那步行独觉就不一样了，步行独觉成究极果位的时候，是可以有其他的，也成为步行独觉。所以像现在这个例子，总共有五百位都证得步行的独觉果。好，那有部的正义主张无学不受外道相故。这样的主张与顺真理论的说法，就是时代上虽然不同，但是有部的主张在这一点是前后一致的。好，那另外补充在黑板上写到的这部契经，南传称为米兰王问经，那北传相对应的契经翻译成那仙比丘经。这部契经即是米兰王与那仙比丘的一段问答，借由米兰王提问那仙比丘，最后米兰王就归依于佛法，归于佛教。然而在北传所传送的那仙比丘经中，没有对应 有关在家成阿罗汉的内容，但是与南传的米兰王问经是有的。其中有提到，当以在家居家的身份成为阿罗汉之后，在那一天，这一位阿罗汉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于当日即出家；第二种选择，于当日波涅槃，进入无余涅槃。那为什么呢？因为成为阿罗汉之后，其内在的身心已经远离了三界家的束缚，所以在外在他不可能再过居家的生活。那因此只剩下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出家，脱离了在家的这种生活模式。那第二种呢，就是直接进入无余涅槃。好，那在圣典中有提到以在家身份成为阿罗汉，如长者子耶瑟，这是算是比较著名的这一位。所以确实会有以在家身份经过自身努力的修道也能够成为阿罗汉。这个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如注脚有陈列导师的著作《初学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其中就有根据不同学派的经论都有记载相关的议题，那导师都有做描述。好，接着请看科判 F 说明预留果圣者的另外一个特征，将预留果圣者称之为其成就无退堕法，为何呢？总共有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不生长退堕业故。如注脚170先对于提问的关键做描述，预留果的圣者也会生起不善的修惑，譬如说刚才论书有提到的欲贪或者是嗔，那当然也包含其他的不善属性的修惑。在烦恼中，所有的烦恼中扣掉身见跟边见以及相应的无明之外，其他欲界所系的烦恼都属于不善的属性，这在先前分别随名品有提到。因此预留果虽然已经断除三界见所断惑，但是设属于欲界所系的随名还没有断除，所以是会升起不善的修惑。基于如此的理由，才会引发现在这段论文所探讨的，那为何于契经中说预留果的名目也能称为无退堕恶趣法，无退堕法，如果会升起不善修惑，也有可能会造作不善业。那这一点也可以参考卷24讲义138-139，也有提到某些有学主要是指初果跟恶果也会造作恶业，那当然不会造作违反道德属性的，譬如说杀生啊、偷盗啊、乃至饮酒等等，这个是圣者所不为。但是程度比较轻微的一些恶行是有可能会造作的初果跟恶果的圣者，其所造作内在的心理层面不像未断除烦恼的凡夫一样，但是仍然可能是会造作的。那与现在这段论文如注脚170所提到的潜在的原因 欲留果，亦岂不善修惑？为何称为无退堕法？那第一个理由是不生长退堕业，此中的退堕业是指出果的圣者不会造作新的退堕恶趣的业。那如注脚一七一，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是指，应该都有听过，那圣者不会造作新招感三界果报的易收业，或者应该有另外古德，应该是可能是古德的说法，随缘消旧业，那不要去造作新的，那这个就像圣者一般的状态。好，那接着第二点，唯彼生长业与果故，这根据法宝大师的说明，对，是针对宿世的不定业，对旧，旧就是指宿业，宿世会招感恶趣的不定业，借由修学圣成就圣果圣道力的缘故，这样的不定业感果的潜能就消失了，因为是不定业，它不决定会招感易收果，所以当这位有情成为出果圣者的时候，如此的不定业，这样比较薄弱的旧业力呢，就消失其招感易收果的能力了。好，那么在法宝中有提到一个观念，这在先前也有出现过，如果是有决定招感恶趣业者，绝对不会得欲留果。那甚至于忍位中，忍不堕恶趣，对不对？所以代表如果还有堕恶趣的定业，不要说成为出果圣者，连成为顺抉择分中的忍位都不可能。好，那第三个理由，强盛善根正彼身故，这就是指无漏业，修学无漏圣道。好，那第四个理由，家行易乐具清净故，这是指其具备了不造作新的恶业，其内在的原因，也就是其生于的家行以及内在的意业都清净。那这边的清净主要是针对于造作其堕恶趣的业，在这一方面出果圣者已经清净，已经不会造作招感恶趣的新业了。好，那么接着讲义120页呢，世亲就引用了颂文，于此凡夫作业小，他的罪业看似小呢，也有可能会堕恶趣。那关键是在于凡夫是无惭无愧去造作恶业，内在的烦恼深重，即使造作看似轻微的恶行，也有可能会堕入深渊中。那智者就不一样了，智者由于有惭愧乃至有无漏圣道的支持，那虽然造作了恶行，那是能脱苦的。那偈颂就举例了，圣者虽然造作恶行，如出果或者是恶果的圣者，但是因为有无漏道，就好像有舟船的支持，所以不会沉下深渊之中。那凡夫就不同了，凡夫有无惭无愧等等烦恼尚未断尽，所以即使造作微小的过失，也有可能会堕入恶趣之中。 请看科判小 B， 经说欲留作苦边际，那苦边际是什么意义呢？世亲回答，其此身后更无苦，即是令后苦不相续，称为苦边际，达到这在三界轮回苦中的最边际，就不受后有了。好，那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苦边际即是指涅槃。好，根据第二种解释引发了问答，如果苦边际即是指涅槃，然而经中是有作造作这个动词，涅槃本身是无为法，不生不灭，怎么可以用造作？造作只能适用于的对象是有为法。好，那么世亲怎么回应呢？世亲说，所谓的作是指除去了会得到涅槃的障碍，称为作。论文中的彼是指涅槃，那彼得障就是指障碍得到涅槃的种种烦恼。好，那就如同世间一般人所谓的做空，去造作一个空间，譬如说以现在讲堂，就是把桌椅清开，这个就是呈现一个做空的状态。好，那接着看科判小西，余未亦有即期反身，然非决定，是故不说。余未是指譬如说一生，乃至在先前也有提到上人，人位中的上品，最上品上人，对于第八有也得到了非则灭的不生法。那为什么迄今只谈预留果是即期往返，为什么不谈其余的阶位呢？因为并非决定，因为有可能会退失啊，凡夫位还有可能会退失原本所成就的功德法，所以不谈。那预留果因为是决定不退了，不会从预留果退成凡夫了，所以这个即期往返是必定的。好，跟以上的内容，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就接着，请拿出卷24的讲义，说明完预留果之后，接着进入卷24，以变住果未断修惑，名为预留生及七反。今次因变断位众圣，断位是指从预留果之后开始断欲界修惑，那乃至上二界的修惑。好，因此呢，从预留果之后，接着就进入了第二声闻圣果，一来果相以及一来果的阶位。好，那在进入这一段文之前，如记诵有提到的，当断除了欲界修惑的三品或者是四品的时候，称为是家家圣者，从家至家称为家家圣者。将欲界修惑可以分成九品，前三品都是上品，然后第四、第五、第六是中品，第七、第八、第九是下品。那其中又可以分成上中下的区别。好， 那么当家家的圣者呢，是这九品中最少断了前三品，最少断了前三品，那乃至最多可以断到第四品，都称为家家的圣者。那家家的圣者，其在欲界的受身约所断的品不同，如果是断了三品的这一类，其所剩下的受身呢，还剩三身。那此中的三身也是指人天三身往返，是大三大身，不是小身。好，那如果是断到第四品的家家，其所受身只剩下两身，两大身。那以预留果，未断修获的预留果，最多最多是七身，对不对？好，那因此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一大段文在探讨多少品类的欲界修获会感几身。那首先先应用了家家圣者的断三品剩余三身，断第四品剩余五六七八九会感两身，两大身。那另外，一来果圣者，一来果圣者是断了欲界修获的六品，断六品剩下一身，人天一往返，所以称为一来果。那因此，也就代表七八九，剩余的七八九会感一大身。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因此普光大师借由如此的内容中进一步来探讨，所以第四品中上品的欲界修获会感一生，知道为什么吗？主要是看，断了三品，剩余的四五六七八九会感三身，对不对？那如果进一步再断了欲界修获的前四品，只剩下两身，所以代表第四品会感几身？会感一身，会感一大身，会感一大身。好，那因此一二三这三品总共也是感四大身。为什么？因为家家断三品会感三身，那总共是有七大身，对不对？所以剩余的，不是剩余，所以前面的上上，前面的上品这一二三三品总共是感四身，总共是感四身。好，那因此从根据已知的家家的两类，断三品或断四品，以及还有根据一来果的圣者断六品，那可以先推测出前三品感四身，第四品感一身。好，还有五六这两品也是可以推测出感一大身。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七八九是感一身，对不对？然后五六七八九是感两大身，所以五六是感一大身。好，那普光大师在说明这一大段的时候，有一个前提， 就是最初的其所招感义所果报，这个生其是加倍于比较弱的。那因此一二三前三品中总共感四生，第一大品上上品是感两生，然后第二品上中品以及上下品个别感一生。这个是以刚才所讲的前提，前面的比较粗浅的修惑是倍于前品或先品的修惑是倍于后品的。这个是普光大师先有如此的条件，先设下这个条件。因此于四圣中上上品是能招感两生，剩余的上中以及上下个别招感一生。那普光大师为什么会这样的定义呢？主要是根据四五六品，主要是根据四五六品，四五六品统摄于中品之中，然而第四品能感一生，五六这两品也是感一生，所以代表什么？第四品所招感的能力，招感受生的能力是倍于后两品，是加倍于后两品，所以后两品第五第六个别都是招感 0.5 那以四五六中品这三品来推测上品中的一二三以及下品中的七八九，所以七八九是招感一大生，那么第七品就是招感 0.5， 然后八跟九是合并，最后两品招感 0.5， 所以总和是一大生。好，那么这是普光大师所解释这九品修惑最多能感欲界人天七有受生的分类的第一种解释第一种解释。那在光寂中还有另外两种解释，还有另外两种解释，这边就不细谈。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之后电子档会将该段引文收录于注脚栏中，或者也可以去参考西贝塔或者是翻阅纸本的大正藏，其中都有。另外两种的说法就比较容易，不像第一节这么复杂，所以就不在课堂上做说明了。好，那请看到讲义121页。论曰长行的解释，即欲留者尽断修惑，若三缘具转名加加，这三个条件同时都要具备，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所断的欲界修惑最少三品，最多四品。为什么不会断到第五品呢？这与讲义125页有关系。因为当断到第五品的时候，在此生中寿命未完结之前，必定会断第六品。如讲义125页科判小 B 上的问答，从家至家，这在125页会有提到，等一下会有提到。从家至家的意思。 也就是从某个一熟果的受生算这个家，然后到受生另一个家。好，所以当断第五，必定断第六，在未断第六之前，不会有受生的情况。基于如此，所以家家最多是断到欲界四品，因为断第五即断第六，断了第六即成为一来果，就不叫家家了，就不叫家家了。好，第二个理由，成就断彼，更正，以论文来讲是能至彼无漏根。能至彼中的彼，即是指第一个条件中的欲界修或三品或者是四品的烦恼。也就是这一位家家断除欲界三品或四品，必然是以出世间无漏道断除，才能称为家家。如果是以修学世间道来断除的话，在其未成就无漏属性的圣果道之前，是不能称为家家的。好，那第三个理由，即是如刚才根据偈颂所提的，家家的受生于欲界的生命体中，断三品还会残存受三生，此中的三生跟欲流果及其往返的期是一样的，是人天往返三生。那如果是断四品的家家，是人天往返二生。那这在后文天家家跟人家家会提到。好，那这一段论文于注脚四，有几个关键词需要先跟大家说明的，请看注脚四的第二大段，提到断欲界修或三品及四品，也就是排除了，如果只断一品，不能称为家家，如果断两品也不能称为家家，那断五必断六，所以断五品乃至断六品当然也不能称为家家。好，那原因接着有根据大毗婆沙论来叙述，或有出关者，或有退者，必无中间有经历死生受生的情况。那为什么于断一品或者是断二品乃至断五品，在这过程中不会有受生，不会有经历生死的情况呢？那普光大师接着就引用大毗婆沙论所提的，诸欲流者若断欲界一二品劫，无死生意，就好像断第五品也是不会有死生意，因为断五品必断第六。好，接着提到，得出果已，未断欲界修所断劫，起大家行，必无未断一大品劫有死生意。一大品劫是指上品或中品或下品。那当然这个前提需要扣掉最后的阶段。如果断到下品中的七或八，是有可能经历死生的。理由呢？请看讲义127页。127页说明不还相，其中从一来果圣者转为一间这样的不还相圣者的时候， 其断烦恼即是断七品或八品。那为什么不会尽断第九呢？因为断第九除了得果之外，也越了欲界，也就是会离开了欲界的束缚，成为不还果圣者。所以讲义一二一页注脚四提到，必无未断一大品劫，有死生力，这需要扣除掉从一来果的圣者，进而成为一间的圣者。好，那接着《大品菩萨论》的论文提到，家家等三有死生意，也就是包含了家家，还有一来果以及一间这三类的圣者，会有在欲界受生这样的死生的情况。好，接着底下的问答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二，欲留者去一来果时不起定者，此中的不起定，即是没有出关的意思。那相对于下一行论文，若起定者，即是有出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得出果的圣者，他进一步要向一来果前进的时候，进入了加行、无间、解脱这样的修学无漏道、断除烦恼的过程。如果他持续的在无漏现观中而没有出观的话，也就是论文讲的不起定。那当没有出观、没有出离无漏圣观的时候，这样的欲留果圣者于加行道时，就得到欲界六身的非则灭无为。那如果是有起定，也就是有出关，比如说断一品他就出关了，就先出来休息一下，因为断一品也好累了，就出来休息一下，然后再进一步可能等个几天或过了 几个时间点，那再进入无漏现观，再继续。那如果是有出观的这一类欲留果圣者，要等到断第六品欲界修惑的无间道时，才得到招感欲界六身的非则灭无为。好，因此这一段论文所谓的不起定、起定，这边的定是指有出或没有出无漏现观。好，那另外注脚六刮胡一第二段探讨圣者会不会造作隐业，在大毗婆沙论有不同的主张，主张圣者不会造作招感生死异熟果报的隐业，这是根据契经中有明文记载，如普光聚色论记解云引文的第三行，契经说诸圣者为受故业，故业即是指宿业，那更不受心。好，所以如顺证理论的引文提到，非诸圣者于圣位中更能心作迁后有业，为什么呢？因为圣者是背生死向涅槃。那然而进一步引发了问答，如果主张圣者都不会造作 有肉召感生死的营业的话，然而在不还果的圣者会修学一种定法，称为杂修禁律。借由修学杂修禁律，其中就会召感五禁居天。那这不就造作了召感于三界生死中的影业吗？那基于如此的事实，那么就根据回答所陈列的，所谓不造新业，是于欲界所系中所说的。好，那更多的探讨，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注脚栏所陈列《大毗婆沙论》卷53，圣者为造欲界引众同分业佛，在婆沙并没有站在自身的正义主张做评断，而是采列了两大家的说法，有认为是完全不照做，有认为是可以的。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124页，看到俱舍论本文。在讲义121页的偈颂中，于家家的三种条件只谈了第一种跟第三种，而没有谈成能自比诸无漏根。原因是因为本段论文中已经具备了一个前提，是于欲留果之后进而断除欲界修惑。既然是于圣者为进一步断除欲界修惑，那必然圣者会选择以出世间无漏圣道来断除，所以这个前提也就包含了，在偈颂中也就包含了论文常行的第二个条件，成就能自欲界三品或者是四品修惑的无漏根。那为什么要提第三个条件，于欲有中受三生或受二生呢？已有增进于所受生，或少或无或过迟者。已有增进是指代表于断惑或者是于果位增上的时候，如果多断了不只是四品，可能在欲留果的时候如果断了六品，那受生就只有受一生，只受一生，一来果只剩下一生嘛，人天一生才称为一来果。所以要符合家家的条件，除了借由圣道断除了欲界三品或四品的修惑之外，那也代表他最多只能断到三品跟四品，不能再多断。如果再多断，也就代表其果位有可能增上为变成是一来果乃至是不还果。如果成为一来果，受生就少于三生，更少于二生，因为只剩下一生。如果成为不还果，就不会再来欲界受生了。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或少或无。那或过此呢？过此是代表如果这一位家家，他如果是顿根种性，他退失了，退失了功德法，那或者如注脚八，注脚八不论是普光或者是法宝这两位祖师所提到的上流，也就是不还果中的上流，其受身就不只是三生四生。如刚才有先参考，在七种不还上流中分成两类，那 一类是会最多升到色究竟天，另外一类最多可以投生到有顶地，那其受生的数量就不只是三或二生而已。好，那么接着请看讲义125页的问答。那为何家家于此生中不将断五品的这一类也包含在家家之中呢？原因是因为当断了第五品欲界修惑的时候，必然会断第六品。那非第六品这一品的修惑烦恼，能障碍断第五品的这位圣者证得一来果。好，接着后面举例，犹如一间。那一间断七或断八所剩余的第九品修惑，能障碍其证得不还果。所以犹如一间是对应一品惑能障得果。那在家家的情况与一间不一样，所以前文用了否定词非，非如一间，不像一间第九品或会障碍其得果。关键差在哪里呢？如论文所说的，为越界故。当一间断除了第九品修惑的时候，其自身已经不系属于欲界，因为断除了欲界九品修惑，也就是断除欲界所有的烦恼，就成为不还果。那不还果呢，已经脱离了欲界的系缚了。但是家家不一样，断了六品仍然还是系缚于欲界的范畴，还有剩下第七、第八、第九这下三品的欲界修惑未断。好，所以断第五的时候，必定在此生中，也就是还没有死之前，一定会断到第六品，证得一来果，然后才有可能命中。那因此成为家家，不能包含断到第五品，因为断到第五品的圣者一定在死之前会断到第六品的修惑，成为一来果。那成为一来果就不属于家家所含摄的范围了。因为一来果呢，它第一断除欲界修惑断了六品，第二个条件呢也与家家不一样，一来果与欲界受生人天一往返。但是家家呢是人天受生三生或二生，那么条件都截然不同了。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问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没有的话，最后回向，请合掌。